差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立刻就会看见。和合本上不是这样翻译的哈，新译本，立刻就会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会立刻让你们牵来。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啊，原文也叫女子啊，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温柔的，他骑着驴，骑的是小驴。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那下面是我自己从希腊文的翻译啊，因为中文的两个版本的圣经都没有把这个翻译出来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其他人不停地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何城都惊动的说，这人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段经文，有几个地方我想解释一下。第一个是第五节当中的温柔这个词啊，这个是先知书上说的话，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这里，他是温柔的。这个词在我们今天好像这个含义跟和合本里面这个翻译啊，跟新译本和和本翻译已经有所变化了。在原文希腊文里面，它不是温柔的意思，它是谦卑的意思。当然英文没有太大差别，英文是 humble meek 或者是 gentle 啊，但是我们中文的温柔今天的含义好像已经发生变化，实际上是说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谦卑的，他骑着驴，骑的是小驴啊。为什么先知要这样说呢？说把他的谦卑和他骑着驴，特别是指到骑着小驴联系在一起呢？原文希腊文当中有一个东西没有翻译出来哈，我们中文的圣经没有翻译出来。最后这句话实际上应该是说，他是谦卑的，他骑着驴，并且骑的是一匹小驴。后面这个中文圣经没有翻译出来，是一头负重牲口的小崽子。他骑着一个小驴，这个小驴是负重的牲口的崽子。大家看英文就看得很清楚，英文说。这是 ESV 的翻译哈， Behold, your king is coming to you, humble, and mounted on the donkey, that is, on the colt, the foal of a beast of burden. 看到了吗？一头负重的牲口的小崽子哈。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节经文的时候，你想到什么？一头负重的牲口的一个小崽子。圣经中常常用一个比喻叫做恶，新约圣经里面用一个词叫恶，耶稣说你们来背负我的恶，那个 yoke。 这地方先知实际上是说，耶稣他来，他是要来背负我们的重担的，背负我们的罪孽的，这是他的谦卑。他骑着一个负重的牲口的这样的一个小驴来到我们当中，背负我们的罪孽，这是耶稣的谦卑啊，而不是我们今天说的温柔。第二个我要解释的地方是第九节当中的这个词何塞纳，刚才我们在唱诗的时候我们已经唱到了这个词啊。那和合本圣经当中呢，给了我们这个词的一个解释，在最后的这个括号里面，何塞纳的意思是什么呢？原来是有求救的意思啊，在这里是称颂的话。我给大家看一下原文啊，这是希腊文 Hosanna 啊，英文就直接把它翻译出来，中文也是直接翻译出来哈， Hosanna。 那其实无论是希腊文也好，还是英文也好，中文何塞纳也好，都是来自于希伯来文的，叫 Hosanna， 听到呢有点像何塞纳吧， Hosanna 什么意思呢？实际上是取自诗篇的118篇25节，是耶和华啊， 求你拯救。所以刚才你看到那上面括号里面说原有求救的意思啊，耶和华啊，求你拯救 Oh save 或者是 Save I pray。 那后来这个词呢就成为一个表示欢呼和赞美的词啊， A shout of praise。 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它就表示的是 A shout of praise， 但是并没有啊磨去它最初的意思是说耶和华啊，求你拯救。第三个我想解释的是刚才那段经文当中有两个动作哈，你记得话耶稣进城的时候，骑着驴进城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在地上，对不对？让耶稣骑着驴从他们的衣服上经过。还有一个动作就是众人不断的砍树枝铺在地上哈。这两个动作是什么意思呢？把衣服铺在地上，让驴从上面，耶稣骑着驴从上面走过，还有砍树枝铺在地上哈。那列王记下第九章记载了一件事情哈，那是约兰哈，约兰是亚哈的儿子，大家可能比较熟悉他的爸爸亚哈，他的爸爸他的妈妈是耶洗别啊，是他的爸爸亚哈是离弃了耶和华神啊，因为他娶的是一个外邦的女子，耶洗别是拜假神的啊。所以这个儿子约兰呢，他做以色列王的时候呢神不喜悦他，约兰跟他爸爸亚哈一样的离弃了耶和华神，神不喜悦他，然后神就吩咐先知以利沙，以利亚的门徒哈，以利沙，神吩咐先知以利沙呢，让以利沙的门徒呢，去偷偷的告这个约兰手下的一个将军，名字叫耶户，先知以利沙让他的门徒去告耶户为王，那门徒把耶户叫到里屋里面去了之后。偷偷的告了他之后，跟他说了几句话之后就赶紧跑了，因为他害怕王要杀他啊，因为他告了另外一个人，告了他手下的将军为王。那耶户从屋里面出来之后，其他呢跟他在一块的将军就问他，先知的门徒跟你讲了什么？那耶户被逼了，只好说，耶户被逼只好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告你做以色列王。那看看这些同行的将军哈，他们就急忙各将自己的衣服铺在上层台阶，使耶户坐在其上，他们吹角说耶户做王了。你看到这个动作，把自己的衣服铺在地上，让一个人坐在上面，就是拥护那个人为王的意思，承认那个人为王，这样的一个标志哈，实际上是一个臣服的一个标志。这是我解释的第一个动作哈，众人把衣服铺在地上，让耶稣从上面走过。那第二个动作是他们不断的砍树枝铺在地上，这个砍树枝是跟以色列人庆祝祝棚节有关系。大家记得我在讲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提到以色列人一年当中有三大节期哈，一个节期就是逾越节和除酵节是连在一块的，加在一起是八天哈。那今天的经文实际上就是发生在逾越节的时候，耶稣上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那以色列人的三大节期，一个是逾越节和除酵节，第二个就是收割节，或者叫七七节，大家还记得 the feast of weeks 啊，七七节或者是收割节，庆祝他们收割大麦小麦啊。第三个是祝棚节，也叫收藏节 the feast of ingathering。Ingathering 是说是在一年，在我们今天的日历的九月份和十月份，庄稼全部收割了收藏起来了那也叫祝棚节。那以色列人他们过祝棚节的时候呢，就用树枝还有别的树枝就用棕树枝啊，就是我们今天一开始讲的那个棕树枝，用棕树枝和其他的树枝搭盆子。其实你看到今天的以色列人他们庆祝祝棚节就是这样，你看见用棕树枝啊其他的树枝搭棚子。那这个祝棚节是纪念神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时候，他们住在棚子里面，祝棚节是为了纪念神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子里面。利未记的二十三章我们在学习出埃及记的时候也看过一次哈，这是神关于祝棚节的一个规定哈，神说你们收藏的地里的出产，所以我们说这个节日也叫收藏节哈。你们收藏的地的出产，从七月十五日，这是以色列人的犹太人的日历哈， 就从7月15日起要守耶和华的节七日，第一日为圣安息日，第八日也为圣安息日。第一日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与茂密树的枝条并河旁的柳枝，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七日。最后到43节，这个节日的意义，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从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呢，以色列人有这些人欢呼耶稣进耶路撒冷，他们砍树枝铺在地上。那这个棕树枝是今天已经成为以色列民族的象征啊，它代表的是自由，神让领他们出埃及了，代表的自由，代表的是胜利啊，神胜过了法老，将他们带出埃及，还有表示一种欢乐啊。所以棕树枝它是代表着自由、胜利和欢乐。那我们今天的经文虽然不是发生在祝棚节这个时候，而是发生在逾越节的时候，逾越节的时期啊。那众人不断地砍树枝铺在这个路上，包括刚才我们读到的，他们高喊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啊，实际上是在干什么呢？实际上在宣告耶稣是他们的神啊，就是我们今天的最后这一句话，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啊，他们在宣告耶稣是王，是神啊，给他们带来拯救啊，何塞纳给他们带来拯救。这是我在第一段经文当中要解释的几个地方啊。那这一段刚才读的那段经文当中也有几个细节，我想请大家特别留意一下。第一个细节就是耶稣叫门徒去牵驴啊，到对面村子里面去牵驴，这儿说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了。那在路加福音这段故事的记载当中呢，路加还添加了一个小小的细节哈、路加不但是说门徒照着耶稣吩咐的去做了，他们把衣服搭在这个驴身上，而且路加福音还说他们扶着耶稣骑上的驴。你看这些小小的动作哈，照他的吩咐去行，衣服脱下来搭在驴背上给耶稣做鞍子哈，然后扶着他上驴。其实耶稣才30多岁，应该不需要他们扶的哈，耶稣常常从加利利走到耶路撒冷的哈，应该不需要他们扶的。其实这门徒马太用这些细节，还有路加用这些细节，实际上是在说门徒对耶稣的相信、顺服、尊敬和爱啊。门徒对耶稣的相信、顺服、尊敬和爱。然后呢，后面第八节我们就不再解释了啊，刚才已经解释了然后到了第10节的时候，第9节和第10节我们一起再看一下哈。那些前行后随的众人都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实际上是宣告耶稣为王呢，为神呢，为主了。那但是你看到第10和11节的时候，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何城都惊动了，这是理所当然的啊，因为众人都在这样高呼着进了城门哈。那何城都惊动了，英文说的是 the whole city was stirred up 啊，说这是谁啊？刚才我用的是新译本，是这人是谁啊？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你比较第9节和第11节，反应是不是不一样啊？第9节里面说他们是大卫的子孙，是神应许大卫的那个王，接续大卫座位的那个王，接续大卫的宝座的那个王，奉主名来的，他们是高高在上，也就是说他们第9节里面这些众人是宣告耶稣是王，是主啊，是神。可是第11节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你是不是觉得矛盾呢？为什么会是这样子？有这么大的差别哈，神王和先知呢，差别太大了。我请大家看一下路加福音这一段的记载。路加福音说他们把驴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着耶稣骑上的，看到了吧？走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的、所见过的 一切异能都欢呼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在这儿你看到，这些众人是跟耶稣一起进耶路撒冷的众人，对不对？他们因为看见耶稣所行的异能，这样的赞美神啊，就是宣告耶稣为王为主啊。那刚才我们今天的那个第十一节，那是进了城之后，众人问哈，这个人是谁？他们说是拿撒勒的先知耶稣啊。这是两组不同的众人，明白吗？在这里面，宣告何塞纳啊，奉主名来的为王的，那是跟耶稣一起进城的众人。那说他是拿撒勒的先知耶稣，那是耶路撒冷城自己的居民，不同的一群人啊，所以他们是不同的反应啊。要解释一下，否则你会说这些人怎么突然变卦了哈、啊？刚刚说他是王，怎么突然又说他是先知哈、啊？一个是耶路撒冷的人认为他是先知啊。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些耶路撒冷城的居民啊，耶路撒冷是宗教的中心，犹太教的中心啊。祭司长、什么文士、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所有的领袖阶层都在耶路撒冷。这些人对耶稣的回应是，他只是一个拿撒勒的先知。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出现过很多的先知，而且以色列的人，他们离弃耶和华神的时候，他们杀死了很多的先知。亚哈和他的妻子耶洗别杀死了400多个先知啊，那是以利亚那个时代啊。所以对于犹太人来说，先知不是那么特别了不起的，跟主、跟王、跟神那差得太远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啊，众人就问这人是谁，他们说，哎，拿撒勒的先知耶稣，没啥了不起的啊。所以紧接着在耶稣曾经谴责过这些以色列人啊，在福音书里面谴责过他们杀他们的先知的啊。而且在这个路加福音，就在大家看到的这段经文的后面，紧接着就记载的是耶稣为耶路撒冷城哀哭啊，因为他们离弃了神，他们不认识他们的救赎主啊。所以刚才说这人是谁，他是拿撒勒的先知耶稣啊，那是一个很冷漠的一个语气来回答的，我们可以这样想象。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段经文。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在殿里有瞎子、瘸子到耶稣跟前，他就治好了他们。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就甚恼怒，对他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耶稣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的赞美的话。这完全的在希腊文里面可以翻译成预备了赞美的话，我觉得翻译成预备了可能更好理解一些啊。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预备了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于是离开他们，出城到伯大尼区，在那里住宿。这一段讲述的故事大家应该是很熟悉的，就是耶稣洁净圣殿的故事。我们在这里面看到耶稣他称神的殿为我的殿啊，神的殿为我的殿，那实际上就是在宣告他就是神呢、啊。那在约翰福音的第二章，也是耶稣洁净圣殿的那个故事里面，那个记载当中，耶稣说，你们不要把我的殿做成那当成做买卖的地方，你们不要把我父的殿啊，把我父的殿当成做买卖的地方啊。他称神为他的父啊，也就是说他称他自己是神的儿子了，这是耶稣对他自己的一个宣告啊。他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就是我是神啊。 那我们也看到，在这里也看到他作为一个圣殿主人的一个权柄，他作为圣殿主人的权柄，他担着这些圣殿领导阶层啊，祭司长啊，文士的面做这些事情啊，掀翻他们的桌子，倒出他们的银钱啊，而且谴责他们说，你们将我的殿变成贼窝了。你看到没有人敢吱声啊，也没有人敢拦阻他，也没有人说我把他逮起来逮捕起来啊，没有。看到耶稣他的权柄啊，只有他是这个圣殿的主人的时候，他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权柄啊。那在这一章的后面啊，还是在马太福音的21章，如果大家往后看经文的话，你就会看见祭司长和这个民间的长老就来问耶稣啊，他们责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他们就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他们就直问责问他的直问他的权柄啊。那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耶稣反问了他们一句啊，他说，我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先告诉我，然后我再告诉你，我仗着什么权柄来做这事啊。耶稣就问他们说，你告诉我，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啊？是从天上来的呢，还是从地上来的？那些祭司长和长老不敢回答，因为他们处在一个两难的境地当中。因为他们如果说约翰是从洗礼是从天上来的，他是奉神的名来给人施洗的，那么可是他们自己不相信约翰，不相信施洗约翰啊，那他们把自己放在一个很难的境地。那如果说是从人间来的，那他们都知道百姓承认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那他们就会遭到百姓的反对啊，所以他们没有敢回答。那耶稣呢，当然也就没有回答他们啊。实际上耶稣期待他们，如果你们说是从天上来的，那我要告诉你，我仗的是天上来的权柄啊，我仗的是我自己作为神的这样的一个权柄。好，这是耶稣洁净圣殿啊，我们看到他宣告自己是神，看到他作为圣殿主人的这样的一个权柄。那在刚才那段经文当中，我们也看到耶稣行了一个神迹，他医治了他14节，他医治了在殿里的那些瞎子和瘸子，是吧？你看到耶稣行了一个神迹之后，不同人的反应啊，祭司长和文士就怎么样啊？就恼怒，对不对？那些小孩子们怎么样啊？小孩子看见耶稣叫让瘸子站起来了，让瞎子的眼睛看见，他们就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呢？”你看到这样的一个不同的反应啊。在刚才这个14和15节的经文当中啊，包括16节这个经文当中，你看到了一个对比啊，一个是那些瘸子和瞎子的信心，他们对耶稣的信心，还有小孩子的单纯，他们看见了就相信了，就赞美神。信心啊，瞎子瘸子的信心，还有小孩子的单纯，与祭司长文士的他们的硬的心哈，他们看到的是同样的神迹，他们看到的是同样的神迹，他们也听见小孩子在这儿宣告哈，耶稣是神，但是他们说，他们很恼怒，他们说，他们讲的这些小孩子喊的话，你没有听见吗？你不觉得是亵渎吗？意思是，你不觉得他们在亵渎吗？他们把你当作神，你不觉得是亵渎吗？那耶稣当然是引用旧约先知书上的话说，那经上说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17节，你看到耶稣弃绝了他们啊，于是离开他们啊，实际上是说耶稣弃绝了这些祭司长文士们啊。啊，你看到了是一个对比哈，信心单纯和这些领袖阶层他们的硬着心之间的一个对比。那对后一类人，就是这些祭司长和文士，耶稣其实在马太福音的13章，他早就引用了先知的预言来谴责他们啊。耶稣谴责他们，这是马太福音的13章，耶稣引用了以赛亚的预言来谴责这些人的硬着心啊。他说，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 这百姓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他们自己不愿意要救恩，他们自己硬着心哈，他们自己不打开他们的心眼耳朵哈。意思说他们恐怕自己，生怕自己听到了福音啊，回转认罪悔改，我就医治他们。他们自己不要这个救恩了，他们自己硬着心的。所以我们看到在今天经文的最后，耶稣啊离开了他们，也就是说耶稣弃绝了他们啊。这是我们今天所有的经文我们都已经读完了。在今天经文的第十节，我们看到这样的一句话啊，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何城都惊动地说，这人是谁？耶路撒冷的人问耶稣是谁。那马太啊，大家不要忘记，马太他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之一啊。我们这卷书的作者马太，他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之一。他原来是做什么的？他是一个税吏哈，是替罗马人啊，是替他们的地上的那个罗马的主子向自己的同胞收税的。而且税吏他们基本上除了收正常的应该收的税之外，他们自己还在克扣，他们敲诈勒索他们自己的百姓啊。所以税吏你看到法利赛人谴责耶稣说，你怎么可以跟税吏妓女和罪人一起一同坐席呢？所以税吏是跟罪人妓女是同等的啊。这位从前的罪人啊，他跟从了耶稣他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也就是意思说耶稣在地上三年施工的时候，耶稣所行的，耶稣所说的，他都是见证人啊。他是一个 witness， 他是一个目击见证人啊。那耶路撒冷的人问这人是谁啊，因为他骑着驴进来了，大家都在呼喊何塞纳。那他们问这人是谁，那马太的回答是什么呢？马太的回答是，他是先知预言的弥赛亚。我上次在讲出埃及记的时候解释了弥赛亚这个词啊，希伯来文里面叫米什亚赫，米什亚赫的意思就是受膏者啊。一般来说受膏的就是王或者是祭司啊。那马太的回答，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他是先知预言的弥赛亚，也就是说他是王，是要来拯救你们的，是救主，是神啊。这个弥赛亚在希腊文里面就是基督的意思 ，Christ 啊，是一个词哈，不过是不同的语言里面的。好，这是马太的回答，他是耶稣是旧约先知预言的那位弥赛亚，是王，是救主，是神。马太是怎么宣告的啊？马太是通过引用旧约啊，你看到这儿的这些红字都是刚才我们在经文里面，我们从刚才的经文里面抽出来的。马太说，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然后他又引用你看到我用这个蓝字标出了旧约的先知书哪些地方在讲的这件事情哈，就是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事情。一个是以赛亚书的62章11节，一个是撒加利亚书啊，撒加利亚书的9章9节。然后第二处马太的引用是经上记着说，这是引用以赛亚书56章，还有耶利米书的7章啊。另外一个地方马太又引用说经上说啊，这是引用的是诗篇8章2节。马太通过引用这些旧约的先知书还有诗篇啊，他告诉我们耶稣是先知预言的那位弥赛亚。马太福音这卷书他的写作的对象啊，马太写这卷福音书的时候，他的读者，他的写作的对象是犹太人。他跟马可福音不一样，马可福音的写作对象是外邦的基督徒，马太福音的写作对象是犹太人自己。马太自己是犹太人，他的写作对象是犹太人。所以马太引用旧约的先知书是特别有说服力的，因为犹太人很熟悉他们的诗篇，很熟悉他们的先知书啊。所以因为他这卷书的对象，写作对象是犹太人，所以呢，马太这一卷书哈，如果你用一句话来总结马太福音讲的什么的话，如果你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马太在整卷的书中都在说，耶稣就是神在旧约中应许的先知预言的那位弥赛亚。 这是整个马太福音的这个主题啊，或者说它的核心啊。所以如果你要是明白这个的时候，你就在想马太福音的一章一节讲什么。马太福音的一开始就是我记得我讲过这篇道是十七节，都在讲耶稣基督的家谱，谁生的谁，谁生的谁，谁生的谁，谁生的谁，谁生的谁。他的一章一节你要翻的话，马太福音的一章一节就是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他上来就告诉你耶稣基督的身份是什么，亚伯拉罕的后裔，神怎么应许亚伯拉罕的，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对不对？他说上来就说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啊，因为神应许大卫，你的宝座上断不绝不会断绝有人做你的王位，我要兴起你的子孙接续你的王位啊。所以马太福音他是要说，这位耶稣就是神在旧约中应许的，神借先知的口预言的那位弥赛亚。还有你在马太福音当中会反复的看到底下的这行红字啊，类似的这样的话反复的看到，我给你把所有的经文都给你列出来了，这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啊，反复的出现啊，九次出现的九次之多。随便给大家摘几节看一看哈，这是耶稣出生的时候啊，他的地上的父亲约瑟要休掉他的母亲玛利亚，那时候那个天使就对约瑟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先知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这是旧约先知以赛亚早就预言了的七百多年以后耶稣才诞生的。还有一个地方是大家记得呢，希律王要杀这个小孩子，听到的东方的博士说的话，他要杀这个小孩子，然后约瑟就带着玛利亚和耶稣下埃及去啊。那这儿后来希律死了，他们从埃及到加利利哈，那这儿说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啊，这是何西阿书预言的，先知何西阿预言的。还有这个这是以赛亚书九章中预言的是说耶稣他到了加利利，也就是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啊。这个加利利是处在西布伦支派的那个领地和拿弗他利这个支派的领地的交界上。那他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马太不断的在引用旧约的先知的预言来证明耶稣就是他们预言的那位弥赛亚王救主和神。那今天的经文我就分析到这里总结一下今天的经文。马太在这一章当中做了两件事情，一个是他记载了耶稣做了什么，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耶稣洁净圣殿，他记载了耶稣所行的事，他告诉了我们耶稣是谁，弥赛亚。那另外一件事马太做的就是他让我们看到不同的人对耶稣的反应。那些人对耶稣的反应总结起来无非是两种我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表格的形式看到，让大家看到不同的人对耶稣的反应你看到门徒，还有那个一直没有露面的那个女主人，还有跟耶稣一同进到耶路撒冷的那些众人，圣殿中的瞎子瘸子，那些小孩子，他们对耶稣的反应是简单的总结是相信、顺服、赞美。那另外一类人就是耶路撒冷城里面的那些众人，还有祭司长和文士，他们对耶稣是反应是什么？他们硬着心，他们不信，他们拒绝耶稣，当然他们也被耶稣所弃绝好，今天经文实际上讲的两件事情，一个是耶稣是谁，另外一个就是众人的反应。 那接下来要问，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当中学到了什么？学到了什么功课？这篇经文，这段经文教导我们什么？我想有这样几个功课啊，先看要像，然后再看不要像什么。要像小孩子那样单纯，要像瞎子和瘸子那样有信心，要像门徒和女主人那样顺服，要像和耶稣一同进入耶路撒冷的那般众人一样，归荣耀于神，啊，歌颂赞美神，归荣耀于神，要像他们，不要像什么呢？不要像城里面那些众人那样冷漠。他只是加利利的拿撒勒的先知耶稣，不要像他们那样冷漠，更不要像祭司长文士那样心地干硬啊！明明看见耶稣在他眼前行的神迹，他们还恼怒啊！不要像他们这样硬着心啊！我们简单的来看这几点哈，主要看左边的部分哈，右边的你就不要学习了，主要看左边的部分。首先要像小孩子那样单纯。在马太福音当中啊，耶稣自己讲的这样的 两段话啊，耶稣说，都是对门徒说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还有耶稣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怎么样，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也像小孩子一样单纯，像小孩子一样谦卑啊！这是耶稣教导我们的。神希望我们像小孩子一样啊，那样单纯，那样一个有柔软的心哈、啊，有一颗柔软的心，谦卑的心，看见的、听见的就相信，看见的、听见的就相信。我们当中可能有还没有信主的人。当我们听到福音，如果有人向你传福音啊，我们听到说我们是罪人，神的儿子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只要信他，你的罪都全免了，你可以跟他一起享受他复活的生命啊。如果你是一个像小孩子一样单纯的人啊，你听了啊，就请你接受。我们自己作为基督徒，我们看到我们周围弟兄姐妹们啊，常常有很好的见证，讲他们信主的经历，讲神垂听他们祷告的经历啊。我们听到他们讲见证，我们看到他们的爱心啊，看到他们的喜乐，看到他们发自内心的平安，我们就要像小孩子一样单纯，去相信神与他们同在。我们不要像中国，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我觉得生活是非常非常的复杂的哈。人家对你很好啊，你很担心啊，这人有没有什么企图啊？人家帮助你，哎，他有什么目的哈？你要像小孩子一样那样单纯啊，不要去像以前你不认识神的时候那样去做种种不好的揣测啊。那我们常常都是处处提防着别人啊。我们处处都算计着，神要我们做一个单纯的人，在任何的处境当中都信靠神，相信你的单纯，神会保守你，相信神会祝福你的单纯啊，祝福你这个心地单纯的人。即便是啊，因为你的单纯啊，因为你为着福音的缘故，别人利用了你，占了你点小便宜，那又怎么样呢？神都知道啊，神也会报答你，神在暗处报答你啊。好，这是第一点哈、啊，我们要学小孩子一样的单纯。第二点是，我们要像瞎子和瘸子那样有信心。这些瞎子和瘸子，他们的信心是从哪里来的？尤其是那些瞎子，他压根儿没有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啊，那些瘸子可能也行动很困难，他们也没有什么机会看到耶稣所行的以前所行的神迹，在别人身上所行的神迹，他们的信心是从哪里来？ 信心不是来自于我们自己啊，信心不是来自我们自己，不是说我想要信心，我努力的跟我自己说我要有信心，要有信心，要有信心，就有信心啊。你要知道啊，信心跟心理学上教你的那一些方法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信心首先是来自于神，是圣灵的感动，是圣灵给你的确据啊。你的信心是神，是圣灵赐给你的内心的平安啊。所以首先要注意，信心是从神而来的。当然，信心也是建立在我们对神的经历和认识上。你经历了神，你认识神，你对他就会有信心，这两点是相互作用的。神越赐给你信心，你就越经历到神，那你经历到神的真实，那你对神的认识就会越深，你跟神的关系就会越亲密啊。神越赐给你信心，你跟他的关系你就越更深的认识他，跟他关系越亲密。反过来，你跟神的关系越亲密，就会增强你对神的信心啊。那雅各书上，雅各书的四章八节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上一次我在分享出埃及记最后一章的时候，我想大家记不得我分享了什么了。出埃及记的最后一章，摩西照着神吩咐的把帐幕立起来了。我分享那一章的时候，我总结了三点哈，一个是要分别为圣，成为圣洁；第二个是要顺服啊；第三个是要与神同行。那我讲完道之后，有一个姊妹马上就来问我说：“啊，你讲的这几点都很好，可是我们要怎么样做才能够做到这三点呢？分别为圣，成为圣洁，顺服，与神同行呢？”那我给他的答案就是：常常读经、祷告、默想，这是我给他的答案啊。那如果你今天问我，我要怎么样才能有信心呢？我要怎么样我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才不至于丧胆，我能够坚定的仰望神呢？我要怎么样才有信心呢？我给你的答案仍然是这个：读经、祷告、默想，常常读经、祷告、默想。你在做这几件事情的时候，是你亲近神的时刻，神在这个当中对你讲话，向你启示他自己，神在这当中让你明白他的心意，赐给你信心，赐给你属天的平安啊。做基督徒没有任何其他的窍门，没有什么其他的秘诀，也没有什么其他的道路可以跟神相交，只有这三个啊：读经、祷告、默想。好，刚才我讲到了两点啊，一个是像小孩子那样单纯，第二个是像瞎子、瘸子那样有信心，第三个是要像门徒和女主人那样顺服啊。也就是说，如果神差遣我们去做一件事情，或者是神叫我们不要再做一件事情，我们照着神的指示去行啊，这是顺服。神叫我们去做一件事情，或者叫我们不要做一件事情，我们照着神的指示去行，这是顺服。你可能会说，我从来没有听见过神对我说话，我怎么知道啊，神的旨意是什么，神要差遣我去做什么，或者神不希望我做什么，我从来没有听见过神对我说话，那我怎么去顺服？我想如果你是一个常常读经、祷告、默想的基督徒，你会知道神的旨意啊，你会知道神的心意啊。我个人觉得是有我个人的经验是有两点哈，一个就是当你心里面一直有一种感动的时候，那可能是神把他的旨意放在你心里，实际上就是神对你在说话啊，你心里一直有一份感动。还有就是如果有好几个选择在你的面前，你直觉上知道你要做A 选择，或者是 B 选择，或者是 C 选择的时候，有几个选择在你面前，你直觉上倾向于其中某一个选择的时候啊，那可能也是神对你说话的时刻。但是不要忘记，前提是你是一个这样的基督徒啊。你平常跟神根本没有任何交通的话，你的直觉很可能选择的就是撒旦诱惑你要走的那个啊。前提条件是这个。 还有你的直觉告诉你，你的心里一直有这样的一个感动，你要还有你要给自己一段时间，你要允许自己有一段时间，你来安静的在神面前来求问，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会慢慢的将他的旨意启示给你，神会将你领到他要你走的那条路上去，神也会把其他的几个选择，其他的几扇门一扇一扇的关掉啊，直到你看到哦，这是我唯一的选择了，或者说哦，这毫无疑问是最好的选择了。出于神的一定是平安啊。举一个例子啊，我的孩子呢，他对不起，又举自己家的例子啊，我已经跟大家解释过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最最熟悉吧哈，最最真切吧哈。那我的孩子他进入11年级下学期的时候啊，我们夫妇俩就和他一起开始探讨啊，你将来上大学要读什么专业啊？那其实我们也是从中国来没有几年，我们也是闭门造车了哈，我们只是听人家说啊，这几个专业很好 ，computer、engineering、medical science 什么的，就是啊，计算机学工程或者是学医哈。那很好找工作，在北美尤其不愁找工作，那我们就试图劝孩子啊，哎，你在这当中选择一个。那我的孩子是一口拒绝，任何时候都拒绝，他的理由只有一个，就是说我对这些专业都不感兴趣。那我们就说，那我们为这个事情祷告啊，我们一直把这个事情放在祷告当中。那到12年级上学期，大家知道要报考学校的时候，要报申请学校的时候，那他们学校呢就组织他们啊，到12年级上学期的时候呢，那学校就组织他们去参加了一个2天的会议，他叫因为我的孩子读 IB program， 那个2天的会议叫 I Beyond， 也就是意思就是说你读完 IB 之后你后面要做什么，实际上就是为你上大学所准备的一个2天的会议。他去了之后呢，那在那个会议上呢，实际上是他们学校邀请的是温哥华各个行业的精英人士来讲他们所从事的职业。那我孩子回来之后呢，就高兴的眉飞色舞哈、他说，哎呀，我今天终于知道了我的 passion 是什么啊，我的 passion 在哪里，我今天终于知道我对什么事情有热情有激情啊。他说我知道了我将来要读什么专业呢。那我们问什么专业呢，他说 urban forestry， 城市绿化。那我们一听心就冷了哈、我们就说那不就是环卫工人吗？我们说将来能找着工作吗？他说能，他说跟我们演讲的人说了哈，现在他们很缺这方面的人，还说他们刚刚雇了一个人是还在读硕士，连硕士学位都还没有拿到，他们着急着要用人就把他雇了，一年给他6万块钱哈。然后到了申请，到了他我的儿子来做大学申请，他申请 UBC 的时候，我就跟他一起看 UBC 的网站上那些专业哈、我看来看去看上百个专业啊，真的没有几个专业适合他。那然后我们最后就选择了 Urban Forestry， 第一志愿 Urban Forestry， 第二志愿是 Biology， 生物学，其实这两个是相近的一个专业啊。那UBC 的申请里面其中一个部分是要求你写个很长的个人简介啊， UBC 特别看重这个叫 personal profile。 那5个部分啊，我看他每一个部分回答问题哈、每一个部分回答问题。那我后来看他每一个部分的答案，我才发现每一个答案真的就是跟他要报考的专业有关，这是他的个人简介，在他梳理他过去17年的人生哈、而且我也发现这些年来我一直鼓励他去做的啊，我一直带他去做的，他也是非常非常 enjoy 的，非常非常享受的一件事情，竟然都跟这个专业有关系，都跟他亲近大自然，都跟生态环境的保护有关系啊。所以等到他递交申请的时候，我心里面已经是没有任何的遗憾了，我觉得这是最适合他的专业啊。那很快他就收到了 UBC 的录取通知，那他的很多同学都羡慕他啊，因为那些同学成绩都比他好得多，被 UBC 拒绝了。我的儿子成绩是不是很好的，很一般般的，他被 UBC 录取了。那后来我们发现，原来这是 UBC 录取分数线最低的一个专业，所以他 所以他很快被录取了。那么好的学生没有被录取，他被录取了，那我们只能是顺服了啊。我们觉得神的带领是最好的，神早已预备了他哈，跟我们家长强迫不强迫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哈，真的只有顺服。所以神的带领是没有错误啊。啊，最后我想分享的一点就是，啊，我们要像跟耶稣一同进耶路撒冷的那些众人那样，要歌颂赞美神，将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将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帖撒罗尼迦前书啊，保罗这样说道，保罗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凡事谢恩就是你将神当得的荣耀归给神。我们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教我们灵修学的那门课的老师他就说，你们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我给你们一个建议，你们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那就是你在做每一件事情之前先祷告啊。我们念书的时候非常辛苦啊，到了 deadline 的时候都跟要发疯一样的，名副其实的跟要发疯一样的，有同学24小时不睡觉的啊。我们老师就叫我们养成一个习惯，是说你在做每一件事情之前先祷告，你这件事情做完了之后你再祷告啊，之后再祷告是你去感谢神啊，先祷告你是去求神的帮助，后祷告结束之后祷告是感谢神，将神当得的荣耀归给神。那保罗还在这里面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那意思就是说，当圣灵感动你，你心里面有一个冲动的时候，你要顺着圣灵的旨意而行。圣灵感动你的时候，你就按照圣灵启示你的去做。早晨你起来，你看到阳光灿烂啊，你看到鲜花盛开，或是你在河地上散步的时候，你看到这么美丽大自然的时候，如果圣灵感动你啊，要你感谢赞美神，你就去感谢赞美。你听到一个人在神面前认罪啊，或者你看到一个人疾病复原，疾病得医治，或者你看到弟兄姐妹在教会热心的服侍，你要感谢赞美神啊，因为这都是神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希伯来书13章15节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要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啊，这是呢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好，刚才我分享的4点是我认为啊，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当中要学到的功课啊。当然今天的经文非常非常的丰富啊，我也知道我只是剪了其中的一部分来分享啊。刚才讲的像小孩子一样单纯，像那些瞎子瘸子一样的有信心啊，像门徒和女主人那样要顺服，还有像那些进耶路撒冷城的人那样的要歌颂赞美神，将神当得的荣耀归给神。那最后我要提醒大家，你不要忘记我们今天经文的主角。我们今天经文的主角是谁？耶稣基督啊，他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同行的人欢呼拥戴他为王，对不对？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好，所有的圣经里给这个部分的标题都叫做融入圣城啊，或者是骑驴进京啊，或者是英文是 the triumphal entry。 耶稣是一个以得胜之王的身份，虽然他骑的是一个驴驹，谦谦卑卑的进入耶路撒冷城，他是一个以王的身份进入的圣城啊。但是你也不要忘记，同时他是去干什么？他心里面很清楚，在人看来他是很荣耀的进入了耶路撒冷，进入了他自己的圣殿，但是他自己很清楚，他正在一步一步的走向十字架。他这次上耶路撒冷是去受难的，4天之后他就上了十字架哈。耶稣自己心里很清楚，他正一步一步的走向十字架，他知道十字架上的痛苦。 但是他甘心顺服，他也知道神要叫他从死里复活，赐给他尊贵荣耀为冠冕啊，他知道上十字架的痛苦，但是他甘心顺服，他也相信神会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刚才我跟大家讲的四点啊，当我们自己对神有信心，我们对神顺服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是在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在效法我们的主。那接下来的这一周，大家就会看到我们是受难节和在下一个主日是复活节。我希望在这个时候，在这个特别的季节，希望我们多花一些时间来默想，思想耶稣基督这位主，这位王啊，这位神，思想他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借今天的经文向我们启示你的独生子，感谢你在他里面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求你的灵帮助我们，让我们效法他的谦卑，他的信心和顺服，一颗单纯的心爱主我们的神。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